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哦，有时候呢，看到有些小朋友哦，他们呢，好，就是很放纵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呢，让自己呢，就是在公共场合当中啊，大喊大叫的，哇，其实呢，小朋友这个放纵的结果呢，是很可怕的。好，那当然呢，有些小朋友他要顾到他自己的一些心情嘛，这个花儿姐姐可以理解哈，因为我们要学会去照顾我们自己的一些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如果我们太放纵自己，比如说我们可能呢过度的消费，或者是我们狂吃那些垃圾食物，什么炸薯条啊那些，或者是我们沉溺呢在一些对我们身心健康啊完全没有帮助的一些娱乐活动，那这些看起来好像呢是我们对自己很好。但事实上呢，它并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健康有帮助的这个活动，那带来的可能就是短时间的这些刺激跟快感，所以呢，哈，这个自我放纵呢是非常划不来的。
生胆战，
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的好品格呢，就是学习节制而非放纵。那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呢，是根据支取能力活出丰富生命，如何培养基督的品格。那花儿姐姐呢，有时候我会念这里面的文章它的一些定义，那里面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圣经的经文，那小朋友呢就是有时候他那个圣经的经文呢可能他用的不是我们一般看的和合本，然后有一些文字的一个出入，那小朋友不要介意，因为呢其实会收录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他的经文都是被一些写书的就著作的人呢，他们都很严格的去看那可能就是在翻译上面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它主要的意思呢是不会有影响的所以希望小朋友呢在听的时候呢不要说花姐姐你好像少念一个什么，你多念了一个什么那如果不是呢影响到这个圣经的主要的它的意思的话，其实小朋友不要太介意好，那花姐姐呢今天跟小朋友学习的这个好品格叫节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制的定义是什么。那节制呢到底有多重要？这个节制的定义呢，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呢，它就是内在力量与克制的意思。好，内在力量与克制的意思它呢就是一个能够呢去掌管自己的欲望以及呢情绪的人所表现的一个美德好，所以节制呢就是内在的力量，让身体一切的胃口都能够受圣灵的管理。也就是说呢，其实小朋友我们可以顾到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才不会呢让别人觉得好像不是真的在节制反而感觉是很放纵的好，那节制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好，在这本书当中告诉我们，他说任何一个就是呢想要过卓越生活的特别是基督徒那希望能够从上帝那边得着荣耀的那节制这个品格呢是不可或缺的。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这个使徒保罗他呢就以这个赛跑者为一个比喻他说呢你岂不知道在这个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吗？所以呢他就劝我们说我们呢也应该要这样跑，好像我们能够得到奖赏那再来呢就是任何一个想要在教会里面呢做领导的这个信徒呢就必须节制必须有所节制那在圣经当中呢也讲到说这个监督呢既然是神的管家就必须呢无可指责也不要任性不要暴躁不要因为呢酒而滋事也不要打人不要贪呢这个无义之财等等。所以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这个节制的一个教导。那当然最后就讲到年长的人，因为年纪大了那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很多人就会去问他们意见或者请他们来当领袖。因此呢越是年长的朋友越要十分的自守就是因为还要教别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节制的定义还有这个重要性之外，我们来看看呢这个保罗是怎么样去培养节制的。好，那我们来看保罗，刚刚花姐姐说在圣经当中的这个使徒保罗他是影响这个当代还有后面许许多多好几代的这个基督徒，包括现在这个他的话呢也都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好好的去思想跟应用的那保罗这个人呢他是怎么去学习节制的呢？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他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因为保罗呢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后来呢他被上帝呢光照之后呢他成为了基督徒，那他也成为了上帝家里面的一份子那开始学习节制。那第二个呢，保罗是顺服圣灵的那因为呢他会就是圣灵提醒他的时候他就立刻的顺服就是圣灵来引导，所以也学会这样一个节制的功课。那再来呢就是他也会聆听圣灵的声音那透过这个圣灵的引导让他不要走错路。 再来呢，就是我们也要学会功课己身，叫身服我。这保罗说的，保罗呢，好是在这个圣经的哥林多前书9:27，他说呢，要怎么去致死我们的肉体呢？就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不然的话呢，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所以我们自己可能觉得说，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讲的我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传福音啊？反正我们就变成自己的一个控告。好，那其实保罗都知道，所以呢保罗就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要学习功课己身呢，叫身服我们啊。好，那么在这个节制的功课上面呢，其实花儿姐姐有看到啊，就是有一个动物呢被特别提出来，这个动物呢它是大黑熊。大黑熊呢其实跟棕熊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呢大黑熊啊为了要避免呢引起冲突，他们呢即使有其他的熊啊入侵到自己的领土，他们都会尽可能的去避免冲突哦。所以这个大黑熊呢它也可以说是在节制这样的一个功课上面做得很好的啊。好，不过呢现在这个大黑熊已经濒临绝种了，因为像花儿姐姐住在这个台湾呢，台湾的深山里面的一些大黑熊有时候会被一些原民呢他们去捕猎就看到一些新闻讲到说甚至他们还把这个黑熊的皮给拿下来，然后呢披在自己的这个肩上，然后呢骑的这个摩托车呢让这个记者拍到了，那真的是觉得还蛮难过的哈。所以我们如果呢看到从大黑熊的这个习性当中，我们可以学会就是避免这个冲突。好，这真的是有报道的哦，新闻记者他们都还去看到就国外的什么印度懒熊啊，或者是东欧国家的那种熊啊，就发现说他们好像都尽可能的要避免这个冲突，所以呢还蛮节制的。
See the frosty clouds flow.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品格的学习当中，我们学习的就是节制而非放纵。那其实呢，怎么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培养出这个节制呢？好，其实我们是需要被圣灵充满的哈，然后我们也需要呢去经历上帝的这个大能啊。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人呢要学习节制，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节制呢是很假的哈。事实上，可能别人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大吃大喝哈，就破坏我们刚才的节制。而这个节制呢，其实需要靠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哈，让我们去学习节制。日本有一个文学作家，他叫做村上春树哈，我想这个小朋友呢应该都对他有一点认识啊。那如果你喜欢呢看小说啊，或者是你对文学有兴趣的话，对于这个日本作家呢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就不陌生了。那即便呢你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可能小朋友我们在报纸或电视上我们也会呢看到这个名字。好，那他呢为什么会让大家知道？因为呢他的写作风格真的是非常的独树一帜，就是非常特别，而且呢他的这个文字呢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他就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现在呢很多的读者非常喜欢这个村上春树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那小朋友，你知道村上春树为什么这么有成就吗？除了当然他的天赋他很聪明之外，其实小朋友你知道吗，村上春树呢就是靠着他40年来的这个自我节制哦。好，那你看40年呢，这时间很长吧。那对于村上春树来说呢，写作突然是个兴趣啊，但是也是个工作。那他很偏好呢就按照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式呢去安排自己的日程表，所以呢他很坚持要固定的作息，固定的写作的模式，让自己呢可以进入到一个创作的一个状态。所以每天啊他都固定的时间起床哦，泡好了咖啡呢就开始工作，而规定自己啊每一天都要写10页的稿纸，大约呢是4000字左右。那即便呢写不到他也要努力的这个绞尽脑汁去完成啊。那如果文思泉涌的话，当然就多写几页咯。那他呢也会控制呢自己的情绪，还有这个自我节制的一个停下脚步去沉淀啊，不多不少。好，就像我们的上班族呢打卡啊，这个上下班工作一样啊，就是时间到了就下班。好，所以村上春树呢他就是用这种坚毅不拔以及稳定稳固的一种生活的作息还有习惯呢去养成这个写书写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他曾经说过啊，这个作家呢如果要长出这个赘肉的话就完蛋了，因为呢身体的这个赘肉呢它是隐喻当中的这个赘肉。那他呢就说，其实自我节制跟坚持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呢30岁就开始保持跑步的习惯。好，那他呢通常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写作，好，不然就是在跑步。好，所以一晃眼呢40年过去了，这个村上春树呢依旧没有改变，跑步呢仍然是他坚持的一个习惯，因为他觉得这个跑步呢是可以让他维持良好的一个状态。而懒惰呢跟这个松散呢就是散漫呢会造就这个衰亡，所以呢村上春树呢他节制生活的欲望，也不吃美食跟玩乐的诱惑，所以他就维持这个跑步的好习惯。所以小朋友，你想要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样的节制吗？好，你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实验的成功者吗？所以呢小朋友自己要学习自我节制哦。好，所以花儿姐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小朋友提到这个节制的一个重要。好，那小朋友来我们看看哦，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好，就是自我评估一下了。花儿姐姐问小朋友3个问题。第一个，你能够控制自己的饮食，还是你放任自己吃不健康的食物呢？好，这个小朋友可以想一想啊。像花儿姐姐的儿子很喜欢吃薯条，好，就常常的吃薯条，然后呢其实有点不节制，应该要节制一点。当然了，他也会去吃一些什么拉面啊，或者是一些饭食啊，都 OK 的。不过呢小朋友，你会控制他吗？第二个，你有没有突发的怒气呢？你会不会动不动就生气呢？好， 还是你是因为别人可能得罪你或者是惹你生气呢？好，最后就是你是否能够把一切使你沉迷的东西除掉，而不至于放纵自己呢？好，就是说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让我们放不下的，也让我们不想放掉。他问我们说，你能不能够放掉？你如果能够放掉的话，你就学会节制了。好，如果你不放掉的话，你可能呢都还在放纵自己。
当我遗忘和沮丧迷失了方向，有你在我的身旁，给我新的希望，轻轻推开一扇窗，阳光带来希望，在我心中的梦想就要再次飞翔，抛开一切的恐惧，勇敢大步向前进，在我身上有美丽印记，是真爱的约定，我的心不再怀疑，充满信心和勇气，在我身上有奇妙印记，没有人能抹去。
小朋友，其实学习节制呢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啊，所以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呢都能够学会要节制，而不是呢要放纵。像花儿姐姐自己呢怎么去学习节制呢？就是我会去安排一些schedule， 就是一个时间表，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呢该做什么事情啊，那我就把它列下来。比如说我今天呢该来录音，然后录欢乐下课去，我就会把这个时间 空出来。我早上呢应该要去做一个现场的节目，可能要播新闻，我就把时间留下来。那我可能呢必须中午的时间去一家餐厅帮忙，我就把这时间留下来。所以呢其实在每一天所安排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schedule 时间表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无形当中啊就训练了我们自己节制，因为你不能够迟到嘛，你也不能够不做嘛，好，所以呢就必须呢要按照你所规划的这个时间表呢去把你该做的事情完成。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节制的好品格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